主耶稣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归正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盼望，在地上来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我们分享了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一个是神把这个盼望给了我们，另外让神也要求我们在地上应该有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也知道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生命，我们就在这个地上去过圣洁的生活。完全圣洁我们都做不到，但是我们努力了，我们用心去来去圣洁的度日。所以神是看我们的心，到我们借主的那一天，我们就完全成圣了。在第二章一开始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所以那就是针对前面，特别是22章说我们顺从的真理，然后呢把我们自己心也洁净了，23节呢蒙着重生，我们如果是真的是顺从真理，我们洁净了自己，我们蒙着重生，我们重生得救了，那我们实际上就除去了一切的恶毒，我们再远离这些恶事，我们也不会诡诈，我们不会假冒伪善，我们不会嫉妒，也不会去毁谤别人，说别人的坏话。那这里面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其实就是洁净了我们自己的心。当我们真的活着这种圣洁的生活，这些东西我们就会远离。虽然偶然我们偶尔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我们会自责，我们会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我们努力活出这种圣洁的生命。第二节说，就要爱慕那崇敬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就如果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我们愿意洁净自己，愿意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一定是爱慕崇敬的灵奶，也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信徒，他一定是爱慕崇敬的灵奶。崇敬灵奶是什么？就是上面一章23节和25节提到的神的永存的道，神的话。崇敬的灵奶就是神的话。那么怎么爱慕这个灵奶呢？就像是刚刚出生的婴孩爱慕这个奶一样。说这个像才生的婴孩，不是说我们啊，就像不是指的出信的信徒是这样的，是所有的信徒，我们爱慕神的话，就像刚刚生下的孩子那儿渴慕这个奶一样。所以重生得救的信徒，其实在这儿看到还有一个标志，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有认罪悔改的这个态度，还有一个就是爱慕神的话，他会喜欢去读神的话。所以从这儿来看，就读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弟兄姊妹，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圣经我读过了，知道了，就不愿意再读了。其实我们在反复的读，每次读的时候都会有圣灵的光照，和前面的领受都更晋升一步。所以有时候我们前面读的时候，这些经文我们不知道，没有注意到，但是这次读的时候突然圣灵光照啊，原来是还有这个意思。所以神的话是崇敬的，它是活的，我们要不断的读，我们一辈子需要读这本圣经，反复的读。然后读神的话，爱慕神的话，是叫你们因此见长。所以这个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它最后是导致一些我们生命成了，我们的灵命才能够逐渐的长大。也就是说，不读神的话，我们的生命要想长大可能很难。不能我们光服侍，服侍很重要， 不能用服事来代替读神的话，所以到任何时候神的话不能离开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灵命才能够渐渐的长大，以致得救。这个以致得救怎么理解呢？我们已经重生了，怎么还以致得救呢？重生就是得救啊。所以这个以致得救就是前面第一章第九节提到的那个灵魂的得救，也就是说在罗马书当中提到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提到的那个身体的得赎，就是完全的全然的得赎得救。我们现在我们是得救了，重生有了从神而来的生命，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赎。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如果活着被提，我们就变成荣耀的身体。那么如果是我们没有机会，我们睡着了，将来那么复活以后也被提，那个时候都会变成荣耀的身体，不是我们现在的肉体，指的是那个得救，完全得救。第三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尝过主恩的滋味，那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体会过、经历过主的仁慈、主的良善，都有过这样的体验，都过受过神的恩惠，也就是说我们都经历过神。就如果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如果是经历过神，这个如果不是假设，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会品尝主恩的滋味，那么就必如此，就更当如此，那就是更应该爱慕纯净的灵台，爱慕神的话啊，反复强调神的话的重要性。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儿提到了活的石头，那么在旧约当中特别是在摩西那个时代，在旷野里边两次那个磐石出水啊，以色列人没有水喝，所以神就吩咐摩西，第一次是击打磐石，第二次让他吩咐，那么两次出水，所以那个磐石就是预表主耶稣，那个活石磐石里面流出活水来，这是代表供应。所以这个活石啊，一方面是代表从主对我们的供应，另外一方面石头放在那是稳固的，不可动摇的。固然是被人所弃的，被人所弃，被什么人所弃呢？被不信的人。我们今天传福音，好多人拒绝，如果他到最后的拒绝不接受，真的他就把主耶稣真弃绝了。这些人弃绝了主耶稣，这些人弃绝了，但是被神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神在创世之前已经就是预备了救恩，这个救赎计划已经就预备好了。神知道造了人以后，人会走到这样一条路上，所以神早就预备了，所以就拣选了他的独生儿子，没有拣选别的，除了主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可以承担这样一个使命。说宝贵的，神是看为宝贵的，这人唾弃的，扔在马路上都看不上这块石头，结果在这个能够认识的人眼里面，那是一块宝贝。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就主是活石，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就像活石。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所以我们生命在不断的成长，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低谷，有这样那样问题，我们也有犯罪的时候，我们有灰心的时候，但是从总的来看，是我们是往上走，所以在起起伏伏当中，我们生命不断的在成长，我们越来越像主，我们也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我们被建造成灵宫，就是信主的属神的儿女被建造成灵宫，这个灵宫那其实就是属灵的殿，就是教会。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在一起组成的这个教会也是神的殿，所以这个灵宫一方面是我们的身体，另一方面是教会， 那从上下文来看，这儿可能更多的是指的是教会，做圣洁的祭司。这个祭司啊，是个但数，是你们做圣洁的祭司，所以这个很明显指的是这个你们是这个整体，就我们是个整体，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圣洁的祭司，这对教会是有要求的，教会应该圣洁，不能像在主耶稣那个最后去耶路撒冷那次来接近神的殿，变成贼窝。所以我们求神来接近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来守好神的教会这个门。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教会所做的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离开主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所以必须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奉献这个灵祭。这个灵祭要奉献给是让神喜悦，让神悦纳的。如果说我们也在好像在下神献祭，我们也在赞美，也在服侍，但是如果神不悦纳，所做这一切就没有价值。所以这里面就要求我们真是用心来服侍，从心里面来服侍神。这个灵祭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而言，那其实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包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包括我们的赞美，包括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行善有善行，包括福音的果子，包括祷告。比如福音的果子在应该是罗马书的15章16节，罗马书的15章16节就提到这个福音的果子啊，也是下神献的祭。罗马书的15章16节，罗马书15章16节，没有翻到的听我读一下，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这说他保罗自己，他是做了外邦人的使徒，做神福音的祭司。那做福音的祭司，那就是我们去传福音，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所献上的外邦人，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外邦人，就是当时不信主的人，我们传福音他信了，那么就等于把这个果子献给神，成为圣洁，可蒙悦纳。说这样的我们传福音借着福音的果子，神是喜悦的。那么祷告呢，也是向神献祭。这个经文在启示录的8章3到4节，启示录的第8章3到4节，启示录的第8章3到4节，我读一下。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敬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那这个祷告啊，也是向神献祭。那一句话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向神献祭，这是灵祭。第6节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这个房角石那就是建房时候放那个基石，那块石头往那一放，这个房子位置它的方向都就不可更改了。所以这儿是这个房角石，其实就是来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就是教会的房角石。那这些经文是引自以赛亚书，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几百年之前，神已经预言了，向人启示他要做一件事，他要做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就是把这个房角石放在这个那里，作为教会的房角石。这个工程那就是建造教会， 神的殿。那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这个西安，西安在平常指的是耶路撒冷，那这是灵属灵的属天的耶路撒冷。也就是说，神的教会当时就已经预言，神的教会要取代耶路撒冷这个物质的这个圣殿。所以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也说嘛，将来这个殿一块石头不会落在一块石头上，也就是这个圣殿要被毁。那么在彼得前书写完不多的几年以后，五六年以后，这个圣殿真的被毁了，到现在都没有建起来，那么已经被教会取代了。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个他就是发教师，就是耶稣基督。信主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羞愧啊，在圣经里面常常表示是失败，不至于羞愧，那么就是不至于失败，不至于失败，那就是必然会得到救恩。信主的人一定会得到救恩的，这是神的应许啊！我们今天也感谢神，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救恩。所以这个发教师啊，是我们教会的基石，也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我们在我们信的人，甚至我们把这个耶稣看为至宝，我们可以失去一切，但是不能失去耶稣。失去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能失去主耶稣。这是信主以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个心在里面。对于我们信的人是至宝，对于不信的人却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匠人，这个匠人就是指的这个犹太领袖啊，当时犹太领袖唆使这些犹太人，逼迫这些罗马长官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弃绝了，但是被神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作为教会的根基，被神高举，这就是主耶稣。主耶稣被众人唾弃，但是在我们看为宝贵，在神眼里面也是宝贵的。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是被人唾弃的。另外，主耶稣他作为这个教会的头一块石头，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是石头，我们做就是做其他的石头和主耶稣这块头块石头一块来被建造成灵宫教会。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就这块石头做的绊脚的石头，就是这些不信神的人对他们来说就是绊脚的石头，对我们来说，那我们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生命的根基。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2:15-16，当时提到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也是这个意思。哥林多后书的2:15-16，我读一下。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主耶稣基督的香气是不变的，但是对于两类人有不同的结果。有的人闻到这个香气就活了，那就是我们信的人，我们活了。那不信的人呢，拒绝主耶稣，拒绝福音的人呢，闻到这香气就死了，被上审判。所以这今天彼得前书的第八节也是这个意思。这块石头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个结果。那接着说，他们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 那指的是不信的人。这个不信的人包括不接受福音的，也包括教会当中的一些挂名的基督徒。挂名基督徒其实还是不信，就是指的教会里面这些败者，他们不顺从，在道理上绊跌。那括号里面说，他们绊跌都是因为不顺从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所以对神的话不顺从，神这样说他非得那样说，他神让这样做他非得那样做，这就不顺从。明明被神这个命令就在那儿放着不顺从，那么这就是绊跌，这个绊跌是失败，是沉沦。如果到最后还不悔改，到最后也不接受福音，那么这个石头就真的把他绊倒了，他最后那就真的失败了，是沉沦的。这儿告诉的就是不接受福音啊，不真正认罪悔改的一个后果。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就这种绊跌也是预定的。他提到了预定，这怎么理解呢？就不是说张三绊跌、李四绊跌是预定的，是这个规则，这个绊跌的规则是预定的，那就是顺从那就得生，不顺从那就是沉沦。就像约翰福音3:36说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这就是规则，这个规则是神预定的，预备救恩的时候这些规则都预定了，神定下的，不可更改的。所以不信主的要下永远生是不可能的。第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唯有你们，这个你们下面这个祭司是单数，国度也是单数，所以这个你们应该指的是教会啊，我们在一起就是教会。教会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住在一起，组合在一起的，是有军中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所以教会要圣洁，那祭司呢，就是要在这个万民当中要有好的见证。祭司有一个职任，那就是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教会有这样一个职分，这是教会的使命。然后要教你们，就教会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宣扬是这个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者，那就是神。神把我们从不幸、从败坏带进的这个神的国度，要见证，为神做见证。所以教会为神做见证，那就是要传扬真理，去传福音，而且要成实际成熟以后，要不断的执堂，再建立其他的教会，这是教会的使命。第10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那从前很明显就是不幸的时候，我们不幸的时候，在重生之前我们没有资格去做神的子民，但是我们信主以后，神给我们这样权柄，我们做了神的子民。所以这里面就有个身份的变化，地位的变化，有个全新的改变。第1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在劝勉当时的这些信徒，也劝勉今天的我们，说我们是客旅，信主以后我们 身份也变了，地位也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这个在地上的全变了。原来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过客，是短暂的寄居一段时间。所以这个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既然是客旅，是过客，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我们就要不要留意，不要留恋，不要随从这个世界。这些世界上事儿其实与我们没有关系。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警戒就是弃绝，不是不仅仅是控制，这个肉体私欲要弃绝。罗马书八章七节就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所以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站到了神的对立面了。所以我们要这儿境界要我们要弃绝这个肉体的私欲，不好弃绝啊，我们都有这样体验。所以这是我们一生要对付的，一生要做的功课。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这样一个征战，说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的灵要靠近神，但是私欲呢，它在阻挡，一个要靠近，一个在阻挡，所以这里面就形成一个战场。所以我们里面就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我们有这个责任，也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是可以来弃绝这个肉体的私欲的。第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在外邦人中，这个外邦人应该就是指的不信神的人。我们在这个不信神的人当中，我们应当什么？品行端正，那这是最起码的，应该有从主而来的生命，各方面是端正的，是蒙神喜悦的。叫那些毁谤我们是作恶的应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日子归荣耀给神。这些不信神的往往会毁谤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是作恶的。所以让这些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在监察日子，监察日子是什么呢？那就是一方面是指的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另外一方面指的是他们悔改的日子。我们曾经也是外邦人，也是不信的，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慢慢认识神，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去荣耀神，不给神丢脸，来见证神的荣美。这儿提到了好行为，这个好行为不是刻意去做的，是活出来的，是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自然的流露。如果刻意做出来的，那性质就不一样了。在路加福音的六章二十六节，主耶稣就说嘛，当众人都说好的时候就有祸了。在外邦人，在不信人的当中，就是当人们都说好，这个人就是好人，但是在神眼里面不一定。当人们都说我们好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危险了。这不是说我们故意不要有好的行为，不是的，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窄路，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人本身就比例不大，所以好多人是不是和我们同路的，也不是和我们同心的，价值观都不一样，所以那些人不会说我们好啊。所以说实话，当很多不信神的人也说我们好的时候，我们都要先查我们自己，我们这个生命怎么样了。这是主耶稣说的就有祸了。第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承载。这儿再次提到要顺服执政掌权者，保罗书信里面也提到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特别是国内的有些三自教会呢啊，这方面有些不对错误的教导，是他们是绝对的顺服执政掌权者。这个我们一定要在真理上去看，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两次提到，一次是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九节，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九节，另一次呢是使徒行传的五章二十九节，两次这些使徒都提到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那么什么情况下出现要这样去处理，当这个执政掌权者让我们去做的违背了神的真理，违背了神的心意，那我们就只能是顺从真理，不能顺从他们。那么如果是执政掌权者不让我们传福音，那我们是不是就听他们的话，不让我们去教会，我们是不是就不去教会。所以我们这里面一定要把神放到至高的位置。但是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去推翻政府，说实话地上没有一个完全的政府，哪一个政府是蒙神喜悦的，找不到。所以神没有要求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对待这些不正常的制度的态度是不去主动的去推翻，不和其他人同流合污。今天好多的信徒就是也在参与到啊，想推翻政府，你推翻这个政府下一个政府他一样好不在哪儿去，都是属实的，都是违背神心意的。所以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这些事与我们没有关系，那这是我们需要把握的。这儿提到罚恶赏善的承载，第十五节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行善，我们多次分享过，这个行善就是做合神心意的事。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什么叫行善，这些经文呢在弥迦书的六章八节，旧约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卷书叫弥迦书，弥迦书的六章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叫行善，叫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这个世人是所有人，神已经把这个什么叫善放到人的心里了，所以人的良心里面是知道的。何为善呢，说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下面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行善。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那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在行善，不是世人那个行善啊，不是做好事而已，比这个要求的高得多。我们奉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就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糊涂无知的人，那包括不信神的人，也包括就是些糊涂的基督徒，他们常常来说一些悖逆的话，不蒙神喜悦的话，甚至攻击毁谤我们的话，我们透过这个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口堵住，这是对付他们的办法。就对付这些人的办法，那就是活出神的生命来。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我们现在信主以后，我们啊，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自由的，也就是我们现在不被这个世界来约束，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奴仆，不被他奴役。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由了，就来借着自由来遮盖恶毒，掩盖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做对了，别人再毁谤，我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如果我们做错了，那我们不要用任何的其他的理由来遮掩盖自己的错误，否则就是错上加错。所以那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来审查自己，悔改。总要做神的仆人，那仆人啊，就是他是没有自由的，唯命是从的，主能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可以有自己的主张。说做的神的仆人，那就是我们不是别人的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那就是要顺服神，听从神，在凡事上，这个要求是很高的。我们常常我们自己说自己是神的仆人，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仆人，但是这个要求非常高，神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放在心里面。神让我们东我们就东，神让我们西我们就西，我们即使不理解，不知道神为什么让我们这样做，我们遵行就行了。第十七节，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儿三个方面，一个是这个众人，包括君王，就这些世人，所有人，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尊敬。尊敬呢，就是谦恭有礼。那么第二方面呢，教宗的弟兄是亲爱，那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用爱来对待的，是彼此相爱的。那对于神来说是敬畏，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是害怕得罪神，所以我们是非常的谨慎，所以哪一句话做哪一件事我们都非常的谨慎，就怕得罪神，这是敬畏的一个表现。如果不怕得罪神，那么就谈不到敬畏了。敬畏神方方面面，他的话语上，神的心意，我们荣耀神，我们见证神，各个方面啊都要谨慎，这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第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从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你们做仆人的，那就是指的我们这些做的神的仆人的信的主的这些信徒，就所有的信徒在凡事上没有例外，所有的事上从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在所有的事上要顺服主人。举个例子，那就是我们在单位里面上班的，或者在公司里面上班的啊，上面有领导有老板，我们要顺服他，在一切的事上顺服他。怎么顺服呢？从敬畏的心，敬畏是从敬畏神的心。所以这个要求也是很高的。但是还有一点，就像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个顺服要有原则，就是真理。当这个主人要求我们做不合神心意的事的时候，神讨就是业务的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顺服了。说听从神，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就这种情况下，那些乖僻的也要顺服。乖僻呢，就是这个人非常严厉，非常苛刻，不公正啊，经常骂人，或者有的弟兄姊妹在一些公司上班的一些老板可能这个脾气不好，经常骂人，像这样我们也要顺服，态度上要顺服。倘若人外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这是神所喜悦的。就为了我们的良心，这个良心就是因为敬畏神而活而行，做合神心意的事，这是我们的人的良心。如果在良心上对得住神，做的是合神心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个时候是忍受冤屈的苦楚， 就是对那些不合理的对待，特别是怪癖的这些主人的对待，我们要忍受，要忍耐。这是神给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时候，做客旅的时候去做事的一个原则。第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如果我们是因为自己错了而受责打，受到这个这种对待，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夸的，神不纪念这个罪，受白受，白白受责打。但是如果我们是因为行善，因为遵行神的旨意而受苦，当这个上面这些主人或者是一些政府要求我们去放弃信仰，要逼迫我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顺服，不顺服可能就会逼迫我们，可能就会受苦。但是如果因为这个我们忍耐了，这在神看来是可喜悦的，这是神喜悦的，是神纪念的。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我们蒙召，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即使受苦都没关系，甘愿受苦，以为主殉道的心志来跟随神。当我们真的连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连死都不怕的时候，那么没有什么可怕的。基督也为你们受苦，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读福音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怎么在地上受苦的。地上没有一个人说受的苦是能够超过主耶稣的，他给我们留下了榜样，他是怎么忍耐的。遇到不公的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遇到石头打的时候，他没有去跟他们争辩，没有去反抗，钉十字架也是顺服，这些主耶稣该躲的躲，主耶稣也有躲避的时候，他们用石头打他就躲开了。所以我们不能跟这些逼迫我们的人一般见识，我们是属神的，这个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样。主耶稣给我们留下榜样的目的是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因为我们走这条路是很艰难的，我们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走的，说非常艰难。这条十字架路主已经走过了，他给我们留下了榜样，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忍受一切的苦难，才能够跟随主的脚中行，那就是跟随主的引导。第二十二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主耶稣没有犯罪，而且强调一下口里也没有诡诈。因为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是在口舌上没有过失，这个人真的就是完全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在口舌上没有一点过失没有的，可能没有这样的人。主耶稣真的在口舌上没有过失。我们是一生气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那个口就有些话就出来了，但是主耶稣没有，他没有诡诈，他里面是没有恶的。二十三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主耶稣真的在被钉在这十字架上，还为钉他的这些人在求，向父神在求，父啊赦免他们。所以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也不去恐吓别人，他只将自己交托给神，神才是那个审判人的主，就交给神。那今天也是，今天人们就要打官司，是找法官起诉， 你交给找别人没用。所以主耶稣知道谁是审判的主。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啊，就受了委屈以后，或者受了自己认为受了冤屈以后，就找人在人跟前诉苦，这不是不可以的。找人跟前，我们首先心里面，我们是到神跟前来，透过弟兄姊妹来，我们得安慰，我们彼此的鼓励，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真正的一些心里面要到神的跟前，神才是那个审判的主，他是审判的审判官。那主耶稣就是这样，他不去伸冤啊，意思不去伸冤。受苦的时候没有愤愤不平的这种感觉和态度。如果我们真的受委屈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点那个愤愤不平的感觉都没有，真的感谢神，这个生命就很可贵了。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在罪上死，那就是我们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了 是要赦免，来赐下救恩，来救拔我们。我们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信靠他，我们罪就被赦免了。也就是我们在罪上死了，就脱离了罪的捆绑了，脱离了罪的辖制了，就在罪上死，老我的生命死掉了，就得以在义上活，就是有了主耶稣的生命，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从上下文来看，这个得医治不是这个疾病的医治。当然我们常常用这句话说，因主耶稣你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医治，这个没错。但是这里面指的是灵里面的医治，我们的灵被唤醒，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被救赎啊，指的是灵里面的生命。25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牧人监督很明显就是神，就是主耶稣。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正是迷路的羊，没有方向，在这个地上真的是没有盼望，不知道将来怎么样，所以人都怕死，人怕这个怕死怕得要命。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归给了这个我们的好牧人主耶稣以后，我们就不再迷茫了，我们有盼望了，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这几十年我们有离开世界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知道离开世界的这一天就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所以我们信主以后真的不怕死。那么在诗篇的23章一开头就说嘛，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在约翰福音的10章11节，主耶稣也说嘛，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样我们就把整个第二章就分享完了。我们看到第二章给我们很多的引导，我们要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像主耶稣一样，我们也要真的像这个活石一样，也有从神而来的生命。然后我们真的要真真实实从心里面来敬畏神，做神的好仆人。我们被这个世界已经弃绝，我们也弃绝了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是属于神的。所以第二章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个鼓励，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现在不再迷惘。我们有时候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会迷失，但是神这位好牧人一定会引导我们，属神的一个都不会丢失。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